非常谢谢裴大姐，她选的诗歌跟今天的内容还真的非常接近，加上诗班所这个北区诗班所献的也跟今天的内容非常接近。嗯，礼拜三罗春道在祷告会的时候问我，哎，他说你早上为什么没来参加这个姐妹会？因为我被老婆骂过，说是你这个老男人跑去参加姐妹会，荒唐。可是落着这个罗春道一个人参加姐妹会也不太像样，所以我们就两个男人就参加姐妹会。那我的回答说，哎，我说我在家服弹，那真的是，这个讲题让我真是服弹服了一个礼拜，从来没有的事儿。以前我大概一天就可以把讲稿写好，可是我老婆知道我在家真是服了一个礼拜的弹。人的命值几个钱，听起来很古怪。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往下讲。人的命到底值什么？是贵还是贱？还是什么都不是？这是一个终极的疑问。年轻的时候我没去想，年老了往事难追，想来也只剩下个无奈，也就不想了。顶多翻翻老账，在年轻小伙子面前陶醉一下，想当年如何如何。所以人总是忙忙碌碌，都想知道自己值多少。从人的终点来看人的起点，不管你这个人是怎么样去张罗自己的一生，到头来不过如此。总结是何必呢？所以学佛的人，学佛教的人，佛经《金刚经》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金刚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意思就是叫人不要执着在任何的人事物上面，也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色，世界上看到的一切；受，你看到这一切，你进去了，进到你的心里，然后你开始想，然后到你的想的去开始采取行动，采取行动以后，你突然有一种更深的认识。所以等于说，从色受想行识去认识你周围的人生，认识自己。没错。然后你试了以后，你又不执着，必须要看破这一切，人心的无欲，就会归于涅槃，寂静，你就是不一切都不在乎。人不必在有的世界里面寻找价值，因为人的价值是在空的里面，在空的世界里面。那也就是说，人的价值不在于是什么，而是在于不是什么。那让人难过的，就是那个不是的空，是个什么境界？实在很难去体会明白。所以论佛的书就努力的在解释这个不是是什么。我常碰到学佛的人，我就想敢问，真正在那个境界里面有所体会而不至于胡说八道的人到底有几个？什么是空？什么是涅槃寂静？真进去了吗？有很深的体会了解吗？没有人说清楚。说熟了，大家天天都在讲，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都知道。可是也有人问，流芳百世，造福人群，不好吗？可是我常常心里 嘴巴不敢说，刻薄的心来想一想，刻薄的来说一说，两腿一蹬，闭上了眼，又关你啥事？难道你还能够继续爽下去吗？让人家说你流芳百世，造福人群吗？可是人一生偏偏就在渴望什么，好像不只是养家糊口而已，这种莫名其妙的渴望还爱慕在人的心里，让人确实知道去渴望这个，去爱慕那个。在这个世界里，人眼所能见的，哎，都可以让人去渴望，尽量的去爱慕个痛快。可是人为什么？可是人说实在也需要停下来想一想，加诸于人心里面的这种渴望跟爱慕，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你为什么会渴望？你为什么会爱慕？为什么熊猫在吃竹子，吃得很开心？可是每次我抓了竹筷子，我却没有一点点的兴奋。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他看到竹子乐坏了，我看到筷子并没有说放到嘴里咬一咬，然后觉得很开心。为什么有不同的渴望，不同的爱慕？人到底有什么为什么有这么特别的一种？好像物质不能满足的一种渴望跟爱慕，这种渴望让人的心情反复无常，千变万化。少年的时候在课本里面就读到《岳阳楼记》，其中说到宦海沉浮，心情悲喜的这种对比，到今天我还不能忘。里面有一段说到：“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哎，什么意思呢？上了岳阳楼，有的人离开了中央政治的圈子，心里还念着老家，而同时又怕朝廷的人在说一些难听的话，眼前一片乱七八糟。这景色看起来就不爽，然后内心深感悲哀，这是一种心情。另外一种心情，又有人同样的上了岳阳楼，他又说：“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也。”哎，好大的差别。虽然范仲淹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高居庙堂焉有不乐的，贬官流放焉有不悲的。人的渴望就被这个世界所左右，在贵贱宠辱得失之间打滚，其中的悲哀孤独让人感叹。所以很多人都会背的一句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仰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哎，这一段诗句里面的那种悲哀，又有谁能够了解一个人的孤独跟悲哀？我常常读到这一句，我心里就觉得哎，够了，人生真的是说不尽的悲哀，尤其在自己失意的时候，读到这一段特别心里有共鸣。可是在另外一个文化里面，当我们欣赏他们的诗篇以后，你就发现我们文化里面的诗词歌赋，虽然有超然的意境，有优美的文字，可是总让人觉得好像是活在平面里面，缺乏高度，活在平面，缺乏高度。哎，对上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只能 模模糊糊去的认去认为天应该知道吧，又不敢确定天是不是在那儿能够倾听你内心的苦，你内心的孤独。所以这个天似乎不是一个人可以去倾诉的一个对象，这种悠悠天地的这种意境让文人在自己的水墨画上面留白。我跟美国教授谈到中国画上的留白，他不懂什么意思，什么叫留白。留白是表达人心那种含蓄的渴望，那画出了苍白里面有更深的意义，叫留白。画并不是画得很热闹，哇爽好漂亮，像国外的印象派或者是抽象派画得很热闹，可是看不到有白的地方。可是中国的画留白的意义非常深刻，要怎么留白，留得对，意境就在那儿。所以这留白也让人内心的一种渴望，你看得出来他为什么要留白，那个苍白的里面有另外一种更深的意义。没有从天上来的启示，没有崇高的渴望跟爱慕，人看自己的人生最多不过如此。就像莎士比亚讲，人生不过是个会走路的影子，听起来真不是个味儿。人生不过是个会走路的影子，这个影子是你的，可是真的是你的吗？那你的人生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很让人想想琢磨。人生充满了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这就是人的影子。在有限生命的框框里面，相对的，人渴慕无限的生命。在有在时间的框框里面，人在想没有时间的框框是什么样。再说一次，在时间的框框里面，人在想没有时间的框框是怎么样。你可以想象什么叫没有时间吗？但最重要的要问，不管是有限还是无限，人的命到底值几个钱？说自己的命很值钱，好像又不是那回事儿。可是假如又说自己的命不值钱，那在无限的永恒里面，你们做个废物，这不是很无聊吗？你不值钱，而且你过的又是一个永恒的生命，还真是很无聊。可是我们就在想，有限的生命里面又不值钱，知道自己的生命有限可是又不值钱，那讲句刻薄的，你还赖活着干嘛？常常听人说好死不如赖活着，那赖活着里面总让我觉得好像有一种期盼，有一种渴望，有一种害怕，有一种留恋，有一种不知，有一种苟且。耶稣说，我去了是与你们有益，看起来似乎是有限的耶稣，他去了，他拆了那个无限的灵，他的灵来了，充满了真理，来继续他的计划，很难让人明白的一个计划。万有这个灵在万有还是这个一样，依然是等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他的身份，耶稣的灵的身份跟耶稣是一样的。他来了是要叫人被真理 说服、责备，而且自觉羞愧。这真理是叫人知道人莫名的渴望是从何而来，而且这个渴慕最后一定会得到满足。神造人来到这世界，不是把人当成玩物，要你耍个把戏，你给我看看，耍猴戏，耍个把戏，耍完了就不见了。神不是造人来自娱，让自己高兴，不是。小时候我就在想，在主日学听到耶稣升天了，那小时候就想是在问了，哎，耶稣干啥要走了呢？他不走不是挺好的吗？哎，信耶稣就不至于那么困难了。以后假如有人说，哎，拿个证据出来，那我就可以拉着那个人手，走，咋去见耶稣？哎，何必那么累，费尽口舌，绞尽脑汁想办法去说服人家？为什么他不留下来？这样不挺好的？也不必要宣教，给个地址就去见到人了。你还敢不信吗？ No， 就在那儿。长大了以后，我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慢慢的明白，那位叫神造人的本子办事，那就是叫神造人的本子办事。我们人所以有这么多庙，庙里面有这么多的菩萨，那是人叫神造的人的本子来办事，肤浅可笑。耶稣假如仍然留在这个地上，人会怎么去看这一位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而且他是统管万有的神子，怎么去看他？道成了肉身的道，他的永能全知全在，在狭隘骄傲的人心里面就会100%被打折扣。满有恩典真理的人子耶稣一定会被人家要求成为一个会行神迹变戏法的济公活佛，或者是菩萨，或者是甚至今天的所谓弥赛亚李洪志，他就是一个会变戏法，会行神迹，让人身体病可以好，那真是有求必应。人就会用一种俗不可耐的一种心去供奉、去祭拜、保平安、求赐福，就失去了神真正要给人身份地位，失去了这个身份地位。假如人要这么想，神要给人的完全就失去了。神要给人的是什么？神成了人，为了除去人对神各种千奇百怪的幻想，人子耶稣是叫人明白，当初人被造在地上是代表神掌权的时候，人的形象跟样式应该是怎么样。再说一次，当人当初被造的时候，在地上代表神掌权的时候，人的形象跟样式应该是怎么样。所以他叫我们，所以当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叫我们学他的样式，因为他的样式柔和谦卑，那是人原来应该有的样子。可是人悖逆之后，人就不愿意做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人耶稣盼望人愿意恢复人原有那一个本于神、倚靠神、归于神的那个本质。因为耶稣已经将属神的性情在自己身为人的身上彰显出来了。耶稣在地上行走， 让人清楚看到属神的性情是什么样。你要了解耶稣那个属神的性情是怎么样，把四福音看，你知道属神的性情在人的身上应该是怎么样。那这个就会让人盼望成为圣洁那种渴慕，有了答案，有了目标，有了追寻。所以我们要学耶稣的样式，所以学耶稣的样式光说要练起来还真难，不容易。如果没有人帮你，你到最后只是一个说而已。所以人就会不断去琢磨人的命到底值几个钱，因为人的命，人不再去琢磨人的命到底值几个钱，不再去琢磨，因为人的命不再是价值的问题，而是本质的问题。圣洁的生命有个价码吗？圣洁的生命有个价码吗？按照神的计划，人子耶稣的任务达成了以后升天，看起来好像是有限的耶稣，借着他的灵又让我们认识到他的无限。真理的灵要在人混沌自大的心灵与人征战，他要进到你的心里，在你的心里与你这混沌自大的人要征战。那这场战争分成三部分，第一个畏罪。人的一生都在看别人有啥不对，主动反躬自省的人不多。古今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掌权的定别人的罪，最后自己也被定罪，长得差一下。今天最有名的就是陈水扁，以前当权的时候他可定很多人的罪，把人赶得落荒而逃，连家都不敢回了，现在轮到他自己。人喜欢去定别人的罪，到头来很多掌权的人自己被定罪。有的人生前没人敢说他什么，不敢批评，死后了免不了他要被人论这个盖棺论定，免不了。可是在这世界上有一个人，这一个人奇妙的一个人，耶稣，他虽然被人定了罪，可是反过来到头他反要定全世界人的罪，很难想得通。可是定人的罪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最终目的是他要为所有相信他的人赎罪，这是很难人让人去接受相信，简直可以说是荒唐。耶稣说因为他们不信我，不信我原来的意思有抵挡的意思。真理的灵来了，是要使人对自己抵挡耶稣的这种心态感到羞愧，不好意思。人有对不起得罪人的地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你得罪那个对方，他愿意原谅你，与你演好，而你却不领情，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是最可怕。或者说我换一个方法来说，有瑕疵的玉假如去了瑕疵就可以是个无价宝，可是偏偏要留下这个瑕疵，甘心让它不值几个钱，是不是一个遗憾？圣灵就要进到人的心里告诉你，老兄啊，这是个遗憾， 你可以是无价宝，可是你宁愿让它不值几个钱。责备自己，原来的意思也有遗憾的意思。真理的灵要说服抵挡耶稣的人，让他们自觉遗憾。当抵挡耶稣的人自觉遗憾的时候，他们就是你们的责任，就是信耶稣的人的责任。真理的灵进到人心里，让人自觉羞愧遗憾，信耶稣的人就要更进一步的告诉他们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你心里作难。所以在使徒行传，当彼得宣告耶路撒冷人，你们知道你们做了什么吗？那耶路撒冷人当时就觉得大心，说我们当应该怎么办。彼得跟着就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办。所以他们不信我，也就是我们的责任。为义觉得羞愧，世界上有谁是完人，有资格坦然地来到神的面前？但被人定罪的耶稣却是唯一可以来到父神面前的完人。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不知道有多少次当人见到神或者神的使者之后，他们说哟，我还活着，我见了神的面，我居然还活着。因为人没有办法面对神，可是只有耶稣，他是一个完人，他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他的义在父神的面前将要成为我们的义，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除去了人抵挡神的羞愧遗憾，恢复了人合法的身份地位，将来好重新在这世界掌权。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人属神的儿女要重新在这世界掌权。耶稣不会再出现这个世界，可是今天常常听到哦呦，耶稣又来了。在国内最有名的就是耶稣曾经是男的，应该换个样，所以耶稣是个女的来到这世界，那这个称为东方闪电。在中国有个女耶稣，耶稣不会再出现这世界，直到日子满足以后的末世。我们若能够见到耶稣，那造人，那神造人的目的就完全被抹杀了。我再说一次，我们若仍然能够见到耶稣，那神造人的目的就完全被抹杀了。就像前面所说的，神要恢复信耶稣人的合法身份地位，在这世界成为神的形象代言人，活出他的样式。我在国内到处走，常常看到一幅大广告，有俊男美女照片在上面，底下就是某某牌子的形象代言人。我说哎，这个字儿好，我们从小长大从来没见过这个字，叫形象代言人。我们就是神在地上的形象代言人，要活出他的样式。这字儿真好，形象代言人。我们真的是形象代言人吗？基督就是被油膏抹，称为被油膏抹，成为掌权人的意思。 所以在旧约时代要出来做王的人，就有祭司去高某，或者先知去高某，这个人让他成为一个掌权的人。西元 AD 拉丁文原来的意思就是开始掌权的第几年几年，就是开始掌权，他没有说谁掌权，就是开始掌权。那 AD 就是我们中文翻成主后，可是原来拉丁文的意思是开始掌权的第几年第几年。耶稣在世上行走的时候，从来没有人用油膏抹过他，有膏抹脚，可是没有膏抹头。所以在福音书的起头，哎，可是在福音书的起头，尤其三个福音书，前面三个福音书起头都有讲到圣灵降临在他身上。那这样看来，膏抹是一个预表，而圣灵降临是一个实际。第一个世纪的门徒在安提阿初次被称为初次称为基督徒，也就是被膏抹的人。可是在新约圣经里面，你从来没看到有哪一个人被膏抹了，而是真理的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那我们称为基督徒，是不是头上抹点油才出门，还是圣灵，还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当然今天有人查牧师，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凡信耶稣称自己为基督徒的人，真理的灵就会降临在这个人的身上。那这个人在世上若不能成为神的形象代言人，活出他的样式，真理的灵就会令这个人觉得羞愧。一场征战就开始了。若一个人完全没有经历过这种征战，不敢说这个人是基督徒，因为一个抵挡基督耶稣的人，他不会知道因为圣灵的同在而自觉羞愧坐立不安，他不知道这味道是什么。最近听到一个姐妹，她常常说在慕道班里面，在马太福音的这个班里面，她做了很多见证。她常常说她觉得亏欠人家，觉得对不起人家，自己应该做好，这是一种征战。征战的结果她就顺服了，就开始对别人好，该生气他不生气了，该计较他不计较了。这是一个征战，他让神打赢了他，所以他做出了是顺服是合神心意的事情，那他就是神在这地上的形象代言人。最后第三个，审判，为审判要打仗。我们的过去有许多时候一不小心就活在撒旦的权势之下，直到今天这种权势的阴影可能还在我们心里挥之不去。不管你是活在哪里，你活在台湾、香港，或者你活在中国大陆，过去都有一些让你受不了的事情，让你觉得非常不公平的事情，让你觉得被压迫、被欺负的事情，那这种事情，这种阴影会在你的心里挥之不去。那这种挥之不去的这种阴影，好像地雷埋在你内心的深处，突然被某人、某事、某物一脚踩下去，砰炸，一炸了。跟着下面就是一阵子的情绪失控，不能自己，常常是为了避免自己情绪失控，就回避某些人事故，或是在心里面四面筑起厚厚的墙，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免得我内心深处的地雷给踩到了，突然又爆又失控。哎，撒旦，哎， 就喜欢这种挥之不去的阴影。他多么看喜欢看到基督徒整天在那里情绪失控，或者这个人跟人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他多喜欢这种冷漠的基督徒。那而且他会在恰当的时候，当你开始不稳定的时候，他给你散个火，或者提个醒，告诉你，哎，你这个人好吧，你自称是基督徒，是神形象的代言人，哎呦，想想看，也不过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不过就是这样吗？悲哀的是，近代在理性中发展出来的教会，撒旦好像是童话故事里面的巫婆，实际上并不存在。那当然，我们不应该去夸大撒旦的作为，但也绝不能忽略他的存在。说到审判，看来似乎是耶稣被这世界审判，无罪的变成了有罪，但是因为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顺服就在审判撒旦不顺服的旷世大案上成了最有力的控诉。再说一次，因为耶稣基督的顺服，在审判撒旦不顺服这个旷世的大案上面，就成了最有力的控诉，使撒旦完全没有辩驳的余地。因为撒旦坚决地认为，凡是人都跟他一样有悖逆神的本性。耶稣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以顺服的死封住了撒旦善变的口，恢复了神儿女的尊严，同时他是百分之百满有恩典真理的神，他是生命的主宰，他有权柄将自己的命舍去，他有权柄将自己的命取回来，他从死里复活，在信他的人生命当中除去了掌死权的毒钩，必须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有权柄做这件事情。很多人很难去明白什么叫百分之百的人，又同时是百分之百的神，他必须具有这两种身份，才能够有恩典、有救赎、有赦免。这世界的王撒旦受了审判，这就是恢复了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神儿女的合法身份。撒旦受了审判，我们合法的地位就被恢复了，我们带有权柄的尊贵的身份，我们这个带有尊贵权柄的身份不是用任何价值可以衡量的，我们不必继续活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也不必活在曾经撒旦在我们心里留下的阴影之下。假如我们要活在世界上，如人还是觉得我们生活的一切仍然被这个世界所左右，很孤独无奈，那真理的灵就会告诉我们自己，这世界的王已经不能把我怎么样，不单是这样，我还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撒旦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事情，命令他立刻离开，因为他已经受了审判。在这世上若还有什么过去的事情，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心里的，是我们的日子不好过， 老是在自卑骄傲之间翻滚，努力的去找回自己应有的价值，想法子要证明自己。那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又开始接近撒旦为我设下的圈套。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在想法子努力来证明自己，抬高自己的价值，无论是为了此生还是来世，非常努力的想办法抬高自己的价值，那就是所谓的自救。世界上唯一讲到他救就是基督教，唯一基督教信的是恩典，是需要拿去自我的骄傲才能够接受的恩典，必须要拿去你自己的骄傲才能够接受这个恩典，这是他救不是自救，而不是我自己在想我的命值几个钱，而是我对万有的主宰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如今你是我的神，我的价值我的一切本于你，依靠你，归于你。万有主宰是我在天上的父，再说一次，万有的主宰是我在天上的父，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假如我还在想这个命值几个钱，我不是在犯傻吗？我不是傻瓜一个吗？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事的确据。原来历史非常有意思，实底是沉淀的意思，沉淀。我们这一生就像一杯放在玻璃杯里面的水，里面充满了泥脏混沌，一杯混沌的水你放在你眼前被搅了，根本看不透，透过玻璃这个、玻璃杯你看不透，因为里面是混沌的水。当这水里面的泥或者杂质慢慢沉淀，你看透。信就是等这个脏的东西混沌的泥慢慢沉淀，这杯水又清了，你给看透。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有许多我们看不透的事情，像一杯混沌的水，信你要等，你等这混沌的事情沉淀，你在混沌当中你千万不要说我什么都不信，我信不来，你看我四周都是乱七八糟，我信啥？可是当你有一点点的信去追寻，你去渴慕，等到这个混沌慢慢沉淀，这杯水清了，你看透，信就是那个，信就是沉淀，混沌的水沉淀。那确据是纠正，未见的事，未见的事有谁会相信未见的事？你对于未见的事情不可信不可知，你根本就说你在讲一些神话，你来欺骗人。是很多事情未见，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数到了，数不清，讲一大堆没有见到可是却相信的人。什么叫确据？原来的意思有纠正的意思，神借着信要纠正你内心的这种不知道，我看不见，我不敢说，不知，我干脆就赖活着，我就苟且吧，我就让我怀疑吧，我不知道，我不敢，所以我不敢下决定，因为我不知道，我模糊，所以我就不愿意下决定。可是信是要纠正你这个错误，要把这个观念要拧过来，虽然你见不到，可是你可以信，信了就是一个纠正。 圣灵要到每个人心里去做这个纠正的工作。你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就不信。可是神要纠正你，当你的心被纠正了，你就信。当你在混沌当中看不见，当这混沌沉淀以后，你看见了，这就是信。这个信并不见完全是你在那边做主张，有圣灵在人的心里做那个让你觉得不好意思，让你觉得羞愧，要责备你，要说服你，要让你自己责备自己。信好难，可是我们这一生都必须活在信里面，不然日子就是赖活的，苟且不知凑合。罗春道讲到灵工，灵工讲到用石头来借灵工，这个石头只是一个石头吗？是一个不值钱的石头吗？你要相信神要在你这个石头上让它变成什么样的石头，是凑合苟且赖活着的石头，还是另外一种石头？这世上的言语无法形容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石头，是属于神的，是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的石头。这个石头实际价世上的价值根本没有资格去评价，没有资格去贴个标签说你的命到底值多少钱，没有资格，这世界上没有资格。做个祷告，所以我们真的是原来不知道自己值多少钱，我们过着苟且过着可怜的日子，模模糊糊地过自己的一生。可是今天你要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神，你要将无穷的价值赐给我们，那尊贵那个身份是这世界上不配有的，可是你却给了我们，说谢谢你，让我们真是活出你的形象，按照你的样式活出来，说谢谢你，感谢你，赞美，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Thank you.